各位好，今天11月17号，我是午夜散人，吃了吗？您呢？昨天呢，一场开年大戏，各位呢可能都是比较遗憾的，没有看到真正意义上的结果，或者是整个过程。为什么呢？这贾国龙昨天发西北的老板啊，这大家应该都知道，发一条微博，多少年没启用的微博了，咔叽启用了，说现在上高铁了啊，我要在多少几点之前到了北京，然后跟罗永浩把这事儿掰扯清楚。罗永浩这边就开始迎战了，大家都特别开心的在等待着这个互相打的这个过程，对吧？这个结果之类的，这其实都不重要了，大家不就是一吃瓜吗？哎，结果一下咔叽就给叫停了，啊，来去之间，也就是这个新浪微博这头儿，直接引用了那个网络名人账号行为负面清单的第8条，对吧？组织约架论战。因个人争端和利益冲突等原因，策划或组织网上论战、骂战、线下约架、攻击竞争对手、挑起网络戾气、占用公共资源，哎，这个如果遇上这事儿，咔叽两边就全给禁言了，就等于是谁呢？这个但我党出手，哎，直接一边一个大嘴巴扇着，滚，赶紧一边待着去，不许打了，哎，大概就是这么一个意思，就跟看俩小猫小狗打架似的，给他一巴掌扇开，一边挨了一巴掌，都给禁言了。那为什么我说这是我党干的事儿？这其实特简单，这个各位都能理解这件事儿，就是任何一个社交媒体平台，它最需要的是什么？是不是流量，对吧？你一定要有流量才行。那什么真有流量？打起来最有流量啊！那微博当年我约架那吴法天那傻逼后来没来，那么多人在那儿看着我在那儿拎着棍子在那儿等着他，等着这孙子呢。那视频、照片全都有，就居然到今天为止还有人说我没敢去，你说这他妈不是扯淡的吗？OK，那他没敢去，就到这那会儿，那新浪微博那流量哗叽一下就非常的大。我跟你讲，当时甚至于好像他们临时加增服务器，就直接就有那么大的流量，你以为他不开心呢？那会儿是陈彤当老大，真的，陈彤当老大的时候，那个时候，真的是特别开心这种事儿，虽然报警，为什么警察去了？陈彤直接给报警，怕我真是把吴法天打出一好歹的来，因为他知道我这人打架还行。那像这样的这种事情能不开心吗？肯定开心的，对吧？肯定开心的。他又不是打的他，他怕什么呀？为什么？是因为上面一个电话就让他把这个整个给封了。那上面为什么会打这电话？一定不让他们再聊这事儿。是这样的啊，原来其实啊，在网络上，你甭管是约架呀、骂战呢，其实都不是什么大事儿。有关部门一般来讲，是等于你开打了，一看有点控不住的时候，这个呢，我就给他给摁下来了。大概有一回我跟大家讲过，有一回因为作业本，各位知道这账号吧？这哥们儿，这也是我一哥们儿。然后呢，闲的没事儿，就说了一句"邱少云那是烧烤的事儿"。然后呢，邱少这事儿就发酵了。结果那会儿我正好是在日本接待朋友，晚上请他们在我们家旁边吃烤肉，我就直接发了人烤肉的照片。哎呦，我说这个挺好的，全国的共青团都以为我是跟着作业本在这做这事儿，就是给撑了一下作业本。实际上那天我根本就什么都没看着，我根本当时跟人在喝酒，喝得五迷三道的呢，怎么可能看这事儿啊？然后开始跟我这较劲。那会儿那哥们儿还年轻啊，对吧？不到40岁的时候，直接开就跟这个什么，刚也就40多一点，还是血，还有点血气呢，直接跟他开干，直接跟把所有的共青团，那会儿也是也不太在乎啊，对吧？把所有的共青团我一个人全扛。就真的是一个人扛所有的国内的共青团的账号，你给我打吧，给这帮傻逼打到最后就是胡说八道、满嘴胡言的那种，就他已经真的是扛不住了。然后当时到的这个时候，大概得是打了得有一天了，上面来命令了，这事儿别打了。而且那会儿啊，实际上来讲，还大家都还是就是比较开放的时候，咱圣上还没有上台，还没上台呢，应该是。没上台呢，那就是说那会儿啊，大家还能够有一定的这种，怎么说呢？还能平等一点的交流。你互相打嘛，就大概两边都安抚一下。就是说呢，跟共青团那边也说别打了，对吧？那这个跟我这边也说，咱别打了，咱把这东西都删了就完事儿。结果就都给删了，哎，互相之间就算是完事儿了，这就算等于没事儿了。那是那会儿，但是现在不太一样，为什么呢？是因为啊哈。 现在是越来越怕这种走向不明的网络争端，就可能好多人在说呀，说这有什么网络不明的？不就是这个什么他关于预制菜这事儿吗？不对，内蒙这边啊出问题出的特别多，不光是预制菜这边的事儿，您想想看啊，今天一说起来的时候，说的是什么？说起谭钦东来了。各位还知道谭钦东吧？谭钦东当年是因为说了两句鸿毛药酒，他就直接就被抓的跨省抓捕，抓到内蒙去了。本来还是一个挺意气昂扬的，是吧？学医的人嘛，虽然是这个病貌甚寝，但是呢，人家还有这义气。出来的时候那就跟怎么说呢？出来的时候你看着他那大致而言就跟你们村头二傻子似的。就他那个表情和那神态，就满脸的那种惶恐不安，然后就那么穿的破衣拉撒，就大概是那样。这就是跨省抓捕这事儿。而且呢，内蒙这种事儿可不是干一回两回。还记得各位都还知道，原来有一位网络名人叫王小山，这也是我一哥们儿，对吧？当时在说蒙牛的时候，直接蒙牛就找人中间就给他递话，你别说了，如果你不说了，我给你钱。对吧？王小山什么人呢？那肯定不可能拿这钱呢。王小山这人是特别牛逼的一个人，当年当记者的时候拿红包，就是正常的车马费啊。因为那会儿记者一大部分收入是来自于车马费的，不拿，就这么一口子人，怎么可能拿你的钱呀？后来直接就有人给他传话了，要弄他。当天晚上，王小山就跑香港去了，因为他知道内蒙那一边这帮人他是不讲规矩的。他干很什么事儿，你都别觉得说特别惊讶，他真能干得出来，让你这块消失或者怎么样的。记者又不是死一个两个了，你还记得曝光三路的那个不也是死了吗？挨多少刀死了的，对吧？这个也是曝光三路还是曝光哪个呀？就反正是死了的，就大概都是人家不在乎你这个，他做的那生意做到那种程度的，一般不在乎。那内蒙那边还，各位跟大家讲，还有一事特别出名，除了这个什么蒙牛伊利这种乳业之外，还什么出名啊？还有啊，就是那个做保健品的那帮人，基本就是涉灰涉黑的人，好多都是这样，那是一大帮人。所以罗永浩当时如果说再聊起这事儿来，那这个话语走向就不好讲了，对吧？那一大家往下走起来，一说你内蒙这谭钦东什么的这些事儿，是不是要说那？贾国龙也自己都说呀，说我不干这事儿，我绝对不干。我觉得贾国龙会不会干这事儿？我相信啊，说实话，这个贾国龙应该说他还没有到那个层级，真的敢干这件事儿。但是他想没想过干这件事儿？我跟大家讲，一定是想过的。这个东西啊，就在那边的这个生意人里，这是一个特别正常的事儿。中国有几个地方做生意啊，就是说好听点吧叫江湖气重，不好听点呢就是呢半拉子黑社会。他跟这个，你为什么说这个北京、上海、广州这几个地儿你甭管怎么样还是好一些，这些地方被打得特别严，所以呢多少这个大家还是讲个规矩，对吧？台面上的事儿那台下里有小动作是可以的，但是肉身消灭这个呢一般不太干。真正说这种事儿出的多的在哪儿呢？内蒙这是一个，对吧？然后西南成都或者是这四川这一边，这是一个袍哥的一个传统嘛。广西这种事儿也多。还有啊，是跟您讲啊，就是东北，就大概这几个地方，这是中国这个一旦说出事儿，愿意用这个私下里的暴力手段解决非常严重的几个地区。各位，你们如果做生意就是知道了，这他们这帮人只要是草莽起来的这些企业家们，尤其是像贾国龙他们这一批人干这种活，即使自己没干过，在自己圈子里也是见多识广，一定是知道的。想不想干？想干，绝对是想干的。但是呢，他至于干不干咱们就不说了，因为我觉得贾国龙应该到现在还不会做到这个程度上，这个也是。但是这东西啊，就是他整个话题这导引性你没法控制。我们都知道，就是如果你有一个话题在整个应该叫做言论控制的领域这个范围之内，那他是可以让你说的。如果你要是在他一如这个话题容易溢出， 最好就别让他们干，这个就是其中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那另外一个原因是什么呢？是这样的啊，很简单，预制菜这种事情是一个中国本身的一个小战略，就是它是本身中国的一个小战略。为什么会有预制菜这小战略？是因为食品安全这件事情，实际上来讲，政府是不是非常重视？是，管得了管不了。我原来跟大家讲过，中国政府在整个的管理社或者控制社会上是一流的，但是在管理社会上是末流的，所以他管理上他做不到。这是他做不到的事情。那什么能解决？管好源头最怎么方便解决？预制菜，这是一个最方便的方式。我们都知道，原来跟大家说过一个叫蜀海的公司，对吧？他现在已经是中国预制菜的龙头老大之一。那这样的公司从这个地方出来的，你甭管味道如何，对吧？那他是不是可以说他能够进行品质上的掌控？能，是真的能。如果各位做过餐饮就知道了，越大的厂子管理起来，甭管是从成本还是从它的安全上而言，是越容易掌控，对吧？它只要是足够大，而且标准足够严，而且对于政府来讲，它也是一个非常容易掌控的，因为我只要管你这一家公司，或者是说全国你哪怕100家这样的公司，我只要管理你们好了，那能解决多少呢？能大致解决呀，哈，中国得有个80%或者是70%左右的食品安全问题，这个是他们必须要做的事情。这像什么呢？就像中国的这个转基因是一样的，所有人都反对，对吧？但是实际上转基因到底是好还是不好这事儿，各位，我可能跟方舟子这方面还是有一点这个类似之处的，就是说我觉得这转基因呢早晚也是大势所趋，对吧？到今天为止，我也没有看到一个特别特别强的例子，说就是谁吃了它就变异了，对吧？这个我也没看到。那这些东西也是关乎到什么呢？关乎到整个国家安全、粮食安全那块的。这就跟这是一样的，预制菜也是类似于此，它都在后边进有一个政府的推手。那中国其实是一直在反对这些事情，中国民众其实反对这件事情的，包括转基因，包括这种预制菜，对吧？我昨天跟大家也讨论过这个问题，因为中国菜的一些那个技术要求，然后呢，还有中国对食品安全的这种不放心，对吧？其实说起来的话，如果你是那种大厂子生产出来这种预制菜，如果国家监管的好的话，那个比那些小饭馆其实还是要安全一些的。味道咱不说啊，这个必须，这个可能很多人不承认，但是我必须跟大家讲，那个可能还是要安全一些的。这就像什么呢？就跟麦当劳、肯德基似的，为什么说这是中国最安全的食品，对吧？那个你说它那个算不算预制的？那肯定算嘛，它只要能控制到这种程品控能控制到这种程度就行。所以这些东西，那你被包括老罗，包括他们这些人，即使老罗本身，老罗也说了，我不反对预制菜，对吧？你看老罗自己说的话，那但是不会有人真正意义上的听他这句话的，更多的时候还是大家想的是什么，跟他说的两回事，这个一样变成一个什么反预制菜这种东西的狂欢。没有多少人能够知道，就是说分得清楚这个预制菜是怎么回事，然后呢这个预制菜最后它有什么样的成果或者怎么样，这都分不清的。所以呢，那这样的这种网络上的这种交锋只能够固化大家对预制菜的这种厌恶，只能是如此，对吧？ OK， 好，那这样的两个原因，一个，对吧，我跟大家讲了，话题无法控制，很有可能就到了一挖根又挖到这个我党培养的这些企业家们，对吧？这个挖三根挖山三铲子就到了这个体制的根儿去了。另外一个，这个国家的某种战略被你给忽视了，那你这怎么能等？所以这个呢，就是他一定会把这东西给叫停的原因。至于说什么这个占用公共资源，你公共资源干嘛用的？不就是大家互相骂来骂去，去讨论公共事务，公共的这个叫做什么？叫做这个公共利益才用的嘛，对不对？那即使是这个公共资源，能不能讨论私人恩怨？那依然可以讨论呢，对吧？很多人就是拿着，那要不然这个社交媒体有什么意义？社交媒体嘛，它不是全是这样的。如果全是这样，你干嘛不大家都看报纸去，不就完了吗？ 所以说呢，就是这些玩意儿，就是实际上背后就这俩原因，没有太多的。那这件事情跟大家讲，我现在比较担心老罗，我真的是比较担心老罗。为什么啊？首先呢，第一个呢，他的体量已经足够大了，他背后一定是有人的，因为欣赏老罗的人非常多，在体制内非常非常的多，而且呢，是有相当层级的人非常非常欣赏他。老罗是有人格魅力的。这个我必须跟大家讲，老罗绝对是有人格魅力的，很多的跟他打交道完了，那个体制内的人就折服于他的那个这种人格魅力，而且现在他起来的这些人呢，好多人就当年看着老罗语录长大的，他可能他不会说完全的信老罗这套话语吧，但是那会儿年轻的时候谁不喜欢老罗那套东西，对不对？他走也利落，他不像我这个磕磕绊绊的。那像这样的这种人，他背后有他自己的这个一堆拥趸，然后呢影响力，还有上边一些罩着他的东西。但是啊，影响力过大一定会出问题，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点。李承鹏，各位知道大眼哥，那现在也在日本了，这个各位应该是知道的。他跟罗永浩比起来，说实话，在上层喜欢他的人。包括像是这个有钱人或者也有势力的人喜欢他的人一点都不少，影响力如果让李承鹏到今天还都一直在发言的话，影响力绝对不比老罗小，这个应该大家都能理解。那为什么李承鹏该封的时候咔叽一下就给封了？就是到了一定层级，如果要封你，你甭管多小心，一样会封你。如果你就看你找没找你这个茬了，或者是这段时间是不是要拿你祭刀了，这是一个。另外一个呢，就是老罗呀，有一个小问题，就是他有的时候虽然是说，我必须得说啊，老罗其实人很精明，就是他知道哪个什么东西他惹得起，什么东西他惹不起。一直来讲呢，他惹的这些人，他都在他能够惹的范围之内。这个必须要承认，他这些年确实是这样了。原来可能还不太拿这当回事，现在越来越这样了。那但是呢，有时候他脾气忍不住，忍不住的时候就碰上这种事儿了，而且呢也是赶寸了，碰上这个贾国龙这样的一个，就我就说起来就是一个二逼嘛，对吧？就碰上这种降头了，那会不会早晚有一天出事儿？他是必然会出事儿的，哥们儿，我不是开玩笑，你可以看我往期的节目，我说谁出事儿，我说郭德纲会出事儿，对吧？没问题吧？张雪峰会出事儿。有问题吗？护晨峰会出事儿，有问题吗？不是兄弟我呀，乌鸦嘴，而是在中国大陆这一块儿的这个逻辑，它整体的这个运转逻辑就在这儿了。老罗会出事儿也是迟早的事情，这原来也跟大家讲过，交流过这个事情。那现在呢，已经见露端倪，这件事情现在给他们憋回去了。以贾国龙的脾气，这个有间接的朋友认识啊，以贾国龙的脾气。忍不了这口气，而且利益太大了。这回如果真的是对赌，对吧？对赌上市，中间损失有多大？各位你们知道吗？这个不是闹着玩的事情。那一旦是这个失败了，那忍不下这口气。说真的，真找一人把老罗给办了，这不是完全做不到的事情。这个真不是开玩笑，这不是完全做不到的事情。我给大家讲过一个事儿，就是曾经有一回，因为我在四川那边大凉山认识很多人，那边的兄弟就有一回说我知道你开也是，就是说咱这么好的兄弟，对吧？我也上网有时候也看，说你看那谁，我他妈去直接买张机票，或者是说不是买张机票，或者我开车直接去一趟，对吧？然后把他办了，我往回来往大凉山里一躲。谁也找不着我，你想抓都抓不着。我知道这是真话啊，这是真事儿。我说真没这么大仇啊，我跟谁都没这么大仇，用不着这个，对不对？OK，那像这样的事情能不能出？肯定有可能啊。你去内蒙，你找这种人，然后直接回到内蒙，穿过这个中蒙之间的边境，抓谁去？对吧？这就非常有可能的事情。各位可不要小看这个，只要是想干，美国总统都能刺杀。那甭管是一个中国网红，真不是一个说能够天然护体的，有这种刚气护体的这种人，对吧？ 真气护体、钢气护体，这不重要，然后那你是做不到的。所以啊，一方面是从官方的威胁，就是对这种网红影响力越来越大的网红，而且明知道是这种异己主义者的网红，会看得更死。另外一个就是很简单的一个道理，就是那得的人太多，这些人在经济下行、生意不顺，你又给他找着麻烦的情况下，那他受到了巨大损失的时候，能不能把你办了？这件事儿很难讲。所以为什么我昨天在推上也在说，我说老罗应该干嘛？马上买张机票。你现在的以你的影响力，对吧？你在任何一个国家都能活得挺好的，别跟自己较这劲。我知道他也是算跟自己较这劲，对吧？也有这个一些他的《甄嬛传》还没有真正意义上的还完，还跟这边又打着很多的官司，他的很多的这个股份，他用他还那个钱有很多是用股份，让新公司的股份来填的，对吧？这些东西都没有真正落听。但是呢，必须要说一句，就是说人身安全是重要的，最好是能够离开，就尽快还是离开。不要觉得说自己没事，觉得自己很牛逼或者如何如何。在很多情况下，你挣多少钱和你有多少名声都不能成为护身符，在尤其在中国都不能成为护身符，这个是一个应该是一个大家能够理解的常识问题，大概是这样。所以就这样吧，就跟那我没办法，因为我跟老罗关系并不好，对吧？那我也没办法去跟他去说这种话，我们之间有共同的朋友，但是呢也不到这个跟人去聊这个的程度，就大概就是说这个吧，没什么可说的，就跟大家瞎扯几句 ,OK。